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好莱坞大游行法轮功受欢迎。2007年11月25日晚，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举行的盛大游行吸引了至少50万人沿途观看。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今年第三次被邀请参加，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以华人为主的队伍。法轮功的大型花车在游行队伍中最抢眼，车头一朵巨大的粉红色纱质莲花，花蕊中高高立起的是旋转式360度电视屏幕，反复播放着由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办的神韵晚会的精彩片段。车身后部站立着盛装的中国皇帝、文武官员和四大金刚，伴随着优美的音乐，美轮美奂的花车缓缓行驶在星光大道上，沿途观众被深深打动了。解说员不断高喊，太美了，实在太美了。法轮功学员把真善忍和神传文化的美好展现在西方观众面前，引起强烈共鸣，沿途掌声欢呼声不断，有的观众激动地冲到马路中央向法轮功队伍连连鞠躬。
美国芝加哥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带来纯正中国文化。11月22日上午，第74届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在国家大道上隆重举行。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作为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参加了游行。精彩的游行表演通过 WGN 第九频道为芝加哥地区的近百万户家庭现场直播。道路两边数万名热情的观众对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兴奋地高喊着“法轮功，法轮功”，不少人忙着拍摄这一色彩明亮的场景，并频频向队伍挥手致意。游行主持人把队伍前面“真善忍”三个字依次念出来，并且称赞说“很好”。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电视转播站时，评论员向电视机前的上百万观众们说，感谢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最美好、最纯正的中国文化。
西班牙司法部下令调查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西班牙宪法法院日前正式接受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迫害法轮功专职部门610头目罗干的案件。西班牙法院2号庭所有法官一致决定，西班牙司法部必须调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罪行，并且宣布江泽民、罗干必须接受西班牙法院对其群体灭绝、酷刑和反人类罪的调查。法轮功是一个基于真善忍原则、有益于身心的传统修炼法门，由于对身体健康和心灵道德提升的显著效果，短短7年间有将近1亿人修炼法轮功。当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出于极端妒忌和对害怕失去权力的恐惧，于1999年7月非法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开始大规模全面镇压，提出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这其实已经不打自招，明确道出这是一场极端残忍的群体灭绝。 迄今为止，已经被证实的有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地，很多人遭到酷刑折磨。15名法轮功学员在2003年向西班牙国家法院递交的诉状，被该法院以及高级法院以受害者中没有西班牙籍为由驳回。但是受害者代表律师向西班牙宪法职能最高的法院宪法法院提出，这一迫害案件不只波及一个国家或几名受害者，而是波及到世界所有国家，因此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审判和谴责群体灭绝，即使受害者中没有本国公民，这就是国际司法权。西班牙宪法法院认为，受害者国籍的标准不能成为限制国际司法权打击犯有群体灭绝或国际人权罪行的借口。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卡洛斯先生说，国际司法权必须被绝对承认，而不能被经济利益和国家双边关系所限制，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严重的罪行。西班牙宪法法院并且特别强调，中国没有签署国际宪法通过的罗马条约这一事实，也明确地说明了必须由其他国家司法程序的介入才能停止这场群体灭绝，因为在中国国内是没有可能对如此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调查的。卡洛斯律师说，没有任何一条罪行可以逃脱法律制裁，江罗及所有参与这场群体灭绝罪行的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司法正义正在以越来越快的脚步接近他们。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的选择。下面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讲述他从一个无助失望的生命成为一位大法学员的经历，希望能对听众朋友们有所启发。我属于70年后的一代，也就是所谓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很小的时候就比较早熟，对社会人生的许多问题感到困惑，尤其到了初中，感到社会风气急转直下，连校园也不能幸免，早恋、暴力、课堂上学生公开挑衅老师等，感觉完全乱了规矩，一切都很疯狂，用班主任的话就是正不压邪。看到周围同学和环境的巨大变化，当时感到心里非常的苦，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每次看到坏学生在课堂上闹事时，我都感到非常的气愤，总想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但又很快泄了气，自卑怯懦。在个人的修为上，我很希望自己是一个高尚、勇敢、有恒心的人，但是现实却使我无法长久地坚持任何一件事情，抵挡不住电视、美食、言情小说的诱惑，脑子里经常胡思乱想，并且还会时不时为满足自己无法抵挡的欲望而撒谎，在放纵、后悔、再放纵中 恶性循环。心灵的深处仿佛有一个纯洁的天使在闪烁，那是自己所渴望的真我，但现实的自己却那么的卑劣，人性如此的不完美，连自己都常常瞧不起自己。而我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虚弱，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后来我开始从书籍中寻找出路和改造自己的力量。我翻阅了许多宗教气功方面的书籍，印度的史诗、佛经、圣经、道德经等等，还看了许多常人的名人传记，给自己以鼓励和解脱。但苦苦追寻的结果却是，每次看完一类著作，只获得短暂的鼓舞，效果最好的一次也不过是按书中的要求约束自己，最多维持了一个月，接下来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很快又老毛病死灰复燃，重蹈覆辙。每一次失败又再选择一本书，渴望在下一本的精神导引下得到身心的提升，一个很艰辛而痛苦的过程。从佛经到宗教到气功，经历了尝试却没有解脱。1994年，我跌跌撞撞考上了大学，却真正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在学校的气功协会，我有缘拜读了师尊的《转法轮》，看完后我像是从梦中惊醒，一切的痛苦、困惑和迷茫顷刻化解。在接下来的实修中，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正气与力量，以前身上存在的问题被一个个的解决。我这个缺乏恒心的人第一次在大法的修炼中做到了坚持。当时的感觉就是，自己学了法轮大法后，仿佛手握宝剑，和内在和外在的魔性做战斗时雄气十足，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解决了。这是过去看其他宗教书籍时绝对无法体会的，那时总有敌强我弱、正不压邪的虚弱感，这正是宇宙真理纯正的伟大力量啊！我终于得到了苦苦追寻的。走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雨历程，无论多么的艰辛坎坷、恐怖阴森，但心中有法，正气长存。迷失时、困惑时、虚弱时，我就想想当初的追寻，还有什么人类的学说与宗教修行能与大法相比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煤矿塌方，真相救命。2007年10月19日凌晨3点05分，重庆境内的松藻煤矿掘进一队在接近贵州省松坎镇交界处作业时，巷道顶板棚石垮落，
现场的三名工人一死一重伤，一名叫李明坤的青年工人幸免于难。据李明坤回忆，事故发生时，他忽然听到一声巨响，眼前一道白光从头顶划过，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只见班长和另一位工人已经被从顶板落下来的大约8吨重的硼石压住。事发后，班长虽然经过抢救还是不幸身亡，另一位工人受重伤，而李明坤只是手背受了点轻伤。李明坤表示，这次能遇难成祥是因为自己做了顺天意的事。李明坤今年39岁，为人忠厚善良，以前听父亲的战友讲过法轮功真相，也相信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警言，他决定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牢记在心，大法护身符也随身带着。这事发生之后，他找到给他讲真相的大法弟子说，叔叔谢谢您，您讲的真相我记着了，真灵啊。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鹏鹏的心愿。鹏鹏今年6周岁了，上小学1年级，家住大连。鹏鹏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和爸爸妈妈3个人能永远在一起，警察不要抓走爸爸妈妈。鹏鹏的爸爸孙景欢、妈妈易露都非常疼爱他，但他们为了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却一次次的被非法抓捕。鹏鹏3岁前都没有见过爸爸，爸爸在鹏鹏出生前1个月就被抓走了，被非法劳动教养3年。而今年鹏鹏又有好长好长时间见不到妈妈，因为妈妈给警察写信讲法轮功好，警察却把他抓到了抚顺洗脑班。妈妈刚刚回家不久，鹏鹏又亲眼看到爸爸被警察抓走了。11月16日早晨，爸爸送鹏鹏去上学，被3个警察堵住，爸爸拼命护着大声哭喊的鹏鹏，最后被警察抓走了。好心的邻居把鹏鹏送回家，一开门，鹏鹏就大哭着告诉妈妈，爸爸被警察抓走了。鹏鹏常常做噩梦哭醒，玩玩具的时候也会想起爸爸，会哭着说我要爸爸。鹏鹏很小的时候，妈妈为了躲避警察，就带着鹏鹏到外地去了，只能把鹏鹏送到幼儿园长托。每次要上接送车去幼儿园时，鹏鹏在车上哭，妈妈在车下哭。在幼儿园的晚上，鹏鹏看着空空的大屋子，外面黑黑的一片，心里很害怕。鹏鹏多想睡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啊！每当看到别的小朋友和爸爸在一起，鹏鹏羡慕极了，就问妈妈，鹏鹏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就拿出爸爸的照片说，鹏鹏，你有爸爸，爸爸是很能干很好的人，爸爸就快回来了。鹏鹏3岁后的一天，妈妈指着一个陌生的叔叔说，鹏鹏，爸爸回家了，快叫爸爸。鹏鹏躲在妈妈身后，看着这个陌生而又日夜盼望的面孔，又高兴又紧张。走在街上，鹏鹏终于可以像别的小朋友一样，一手牵着爸爸，一手牵着妈妈。鹏鹏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了。不爱说话的鹏鹏开始爱说爱笑起来，和爸爸在一起骑大马，玩打仗的游戏。后来姥姥也来鹏鹏家住了，一家四口开心极了。可是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姥姥接鹏鹏回家，在路上跟人讲他练法轮功很多病都好了，突然来了几个警察，又推又踢要姥姥上警车。鹏鹏哭喊着我要回家，可是受到惊吓的鹏鹏也被带到了派出所，半夜才被妈妈接回家。后来 每当看到警察警车，鹏鹏就害怕。鹏鹏对爸爸说，警察是坏人，姥姥说实话，讲真善人，为什么要抓走他？爸爸就告诉他，鹏鹏，警察是听信了谎言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很多明白真相的警察就不迫害了，还偷偷保护他们呢。爸爸还告诉鹏鹏，不要恨抓姥姥的警察，修炼人要慈悲，因为干了坏事的人是要遭恶报的，他们是最可怜的。可是这样一个好心肠的爸爸又被抓走了，鹏鹏很伤心，但他记得爸爸的话，鹏鹏，爸爸妈妈希望你还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能生活在没有谎言、没有迫害、幸福美好的世界里，那就要把真善忍告诉人们，人们不再相信谎言，知道怎么样做好人，这世界才能变得美好，对吧？鹏鹏虽然还小，但他明白爸爸妈妈所做的都是为了大家好，他们做的没有错，他们是了不起的爸爸妈妈。鹏鹏也希望好心人能帮帮他，让爸爸快点回家。谁能抚平这颗幼小心灵一次又一次的创伤？谁又能圆了鹏鹏那个最普通的心愿呢？在中国还有多少孩子有着同样不幸的遭遇呢？为了孩子能早日见到爸爸妈妈，为了小脸上能重新绽放出笑容，请伸出您的援手来呵护善良，制止迫害吧。哪怕是一句正义的话，都能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暖和力量。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字如其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赋予了书法艺术极为丰富的内涵，古人历来就有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文如其人，文以载道之说。因为书法不仅与民族文化紧密相关，也反映出书写者的性格特征、志向和思想境界等。比如王羲之品德清纯，举止文雅，其字也清秀超脱。虞世南、者遂良、柳公权等，他们的文章古今流传，书法淳朴敦厚，充满正义之气。欧阳询、欧阳通父子不混同世俗，他们的字清秀刚劲。苏东坡的书法粗犷豪放，颜真卿刚正不阿，临危不惧，其字也刚劲雄健，结构严谨，让人感受到一种浩然正气。书法家历来注重字的气质神韵，提倡作字先做人，心正则笔正。书法艺术的品评不是比点画章法的精巧，而是看作者的胸襟、气质和道德修养。如果书家的人品高尚，他的作品也会为世人所珍爱。如爱国名将岳飞、文天祥、林则徐， 他们忠义正直，坚守节气，他们的字也特别受到保护和爱戴。如果书家的道德败坏，其作品也不会被人看重。想用书法的成就来掩盖或弥补人品的缺陷，那是不行的。如宋代秦桧也曾研习书法，因为他卖国求荣，陷害忠良，即使他的书法娴熟也会被排斥。传统文化中对于美的事物是用道德标准衡量的，其实无论是作诗、作文、写字或绘画，都表现出人们对善与恶、正与邪这些原则性问题的态度。人们在看好的、正的作品时会得到美的感受，受到作品内容和作者高尚道德的鼓舞和感化，心驰神往。所以学习要先学做人。宋代陆游说过，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必须先修养人品。其实无论哪种艺术和技能，人们只有不断净化自己的心灵，升华思想境界，才会展现出神采与智慧，才会被后人所称颂。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科学不等于无神论。伟大的科学家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等都说自己绝对信仰造物主神，认为这个世界是神的杰作，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自从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该项科学奖的286位科学家中，73%的获奖者是基督徒，19%是犹太教徒。可能很多朋友会感到吃惊，因为受中共无神论宣传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科学研究和信神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信神等同于迷信，迷信就代表愚昧落后。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在他的《牛顿传》一书中说，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中共的教科书中说，牛顿是晚年涉身宗教，并因为这个原因才无所创造，误导人以为牛顿早年众多的科学发现是在无神论的世界观指导下做出的，而晚年他的宗教信仰阻碍了科学创造。然而事实却是，牛顿早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了，对神的信仰终生未变。他经常在笔记本或课本的空白处写下他的祷告，至今仍有许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甚至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也与他的祷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在信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不仅牛顿是这样，天文学奠基人开普勒、近代化学开创者波义尔、电解原理发现者拉法蒂、热工当量发现者焦耳、电磁理论集大成者麦克斯韦、原子理论之父道尔顿、现代遗传学奠基人孟德尔等等，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曾说，许多科学家确实既相信科学又相信上帝，而两者可以完美地做到一致，因为科学家们都知道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否定神的存在。宇宙如此之宏大繁杂，谁能证明从浩瀚的宏观到无限微观，甚至另外空间里没有比人更高级的生命，也就是古人称为神的存在呢？其实信神和不信神是每个人自由的选择，信神与科学根本不矛盾，更不是对立的， 而中共宣传崇尚科学，实质是强制国民要绝对相信科学无神论。而其灌输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堂堂13亿人口的大国还没有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在海外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都是没有经过中共灌输的，因为科学创造所需要的正是自由的思想环境。可见中共的那种宣传让人们的思想变得僵化，根本不是为了发展科学强国富民，而是为了压制信仰规范人的思想。可是当人们都对传统信仰产生排斥，没有了心灵的约束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的空前危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